这种殊胜的信解力，以这样子的信解力，你才能够不疲不厌，于无量劫当中修集资粮，加行见道圆满而入初地。啊，入初地以后呢，才是正道，才是正道。好，前面呢，把一什么法？一不二法。啊，不二法就是正道，无有少法，是圆成时可实现。于是你与一切杂染跟清净就不可分别，啊，就不可分别。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心在一切人事物当中啊，安住在断恶修善、饶益有情、菩萨戒体的发心上面，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毕竟成就的啊佛道的菩提心，这才是我们所依的法。那么它的形象是什么呢？底下就问依这样的法所形象是什么呢？所以他说：十舍利子薄佛言，复薄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这样子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行者，以何为相？这样的形象是什么呢？他说：于是佛告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的行者呢，都无有相，他行于无相。行于无相，并不是说他都每天都在那睡觉，不是每天都在那边对墙壁打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还是来时路，还是平常道，还是一切法都是道。所以你就发觉他的形象跟还没有修没有两样，没有两样。为什么？他的心地你见不到，他心地见不到，而不是说不修不正，而是这种修正不是你一用一切相来分别你啊。所以他说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的行者都无有相啊，都无有相，是不可以以相来分别他的心地里啊，他的自证圣智所行的真如境界，是不是一切凡夫用相来去区别的？为什么？他行于平常，对不对？行于平常，与一切人事物他无所拣择，在一切法当中呢，善用其心，他只是心地用的不同，所行道跟一切因缘事，跟一切的杂染凡夫没有两样，可是他的用心不同，他恒顺世间，可是他的心地跟一切的凡夫又不同，这叫做无相啊。这是我先选讲，底下看世尊怎么为舍利弗说。又舍利子，他还是举虚空界跟风界的例子，他说如虚空界及风界一般，无有少法，是圆成实可是其相，这是前面的结论，对不对？那既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有少法，是圆成实性所示其相，何以故呢？底下就要解释，为什么你的心地正到这种正智如如不二的境界，这样的心就是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的形象呢？而这个形象是无有相的呢？何以故呢？这个道理是什么呢？佛就说了，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众相，无有少相而可得者，得就是分别，得是分别，远离也是，远离也是远离众相加两个字，分别，自性差别性的分别。你要远离众相的分别，你要知道，既然每一个法都如空风界行于虚空无边形象所显的一切法空的甚深意，那么既然如此，无有少相可得圆成实相者，而这样的显示，你就知道一切的法相远离一切的法性，无有少相而可分别。你不可以说此是法此是非法嘛？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所以他说，又舍利子，能证正智如如不二境的行者，就如虚空界无碍着住一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的行者，也就像狮子王如大商主一般无碍着处。由师故，由这个道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着为相。所以因为他不执着，因为这样子的般若波罗蜜的行者与一切相无执着故，以无着为相啊。于是这里又有点毛病，好像无着有一个形象啊。所以底下呢，就来遣除无着为相的分别。又舍利子，非无着法有相可得，这句话要标起来，这是总说。然随世间名言理去，作如是说。什么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着为相。所以这段话就是要减非啊，减除对于无着为相，对于前面所谓的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着为相啊，这是倒数一二三四五，有没有？前面倒数第五行下面不是由师故说，要加个冒号。 冒号，就是这边所引的这段话。由此随顺世间名言的理去呢，佛才密意说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呢，以无着为相。无着为相，并不是有相而看破放下，不去执着而求远离，是因为观照一切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空，与一切空相的正知如如不二的境界，就可以知道此所行相一切法无着。以无着为相是世间名言的施设，你不可以于中说无着有相。 无着有相又舍利子，虽说波罗蜜多无着为相，而此波罗蜜多无相可得，因为他行于无相，就是他一切法都是修行波罗蜜多的法要嘛。所以他说啊，你就不可以与一切相来分别什么是波罗蜜多所依的法所行的相。于是他这边说了，此波罗蜜多无相可得，无相可得，因为他没有不共相，他没有自相，所以他说无相。所以于是说不可说无着为相，以无着法无相状可分别故，加上几个字，没有相状可以分别。又舍利子，言无着者，底下的 这三段话呢，要好好的体会哦。为着片之，这是倒装句，就是片之着，而片之不可得着，连着相都不可得，而于一切着相如实照见，他的法性无所有，所以他叫做着如实性。啊，这三句都有不同的解释啊。什么叫做着片之？着片之要把它改倒装回来，就是片之着，就于一切所着处呢，要片之，无有法可着。什么叫做着不可得？就是你能够片之所着处呢，知道所着法其法性不可得，叫做着不可得。于是此后，你就可以如实正观一切法的缘起性，照见一切法性毕竟无所有，就叫做着如实性。啊，着如实性。好，底下先解释片之，所以请在第三行上面呢写片啊，着片之。底下这段文是在解释什么叫做着片之，就是片之着了。他说片之一切颠倒执着，有没有把一切颠倒执着夸糊，就是前面所谓的着。你去好好的正观我们在凡夫杂染位你的颠倒执着，你到底执着些什么东西呢？你只要去片之，片之什么？一切颠倒执着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无着，就叫做无着。而片之是什么呢？片之是观缘起，叫做片之。啊，片之我们前面讲过很多了，从593卷就是解之一切法，片之一切法缘起，就叫做片之。所以佛呢究竟圆满片之的功德，于是佛的名叫做正片之，有没有？以空性片之一切法的缘起。那它的缘起在什么地方见呢？于一切凡夫颠倒所执着处，他与一切缘起的正见正观一切凡夫颠倒执着处，发觉他所执着无法可得，你能够正片之这一切法，就叫做无着。非诸颠倒执着处有着可得，有这个所着处可得啊，那个有着是有所着处啊，加上一个所，加上一个处，没有那个所着的法，所着的处可得。由是故说着如实性，着不可得，对不对？由此呢，如实就是观缘起，不可得就是不可得他的自相共相。由行于片之缘起性的正观，所以才施设后面说着如实性，着不可得，得到一切法如实正观一切法不可得的正见。又舍利子，言无着者，即是波罗波罗蜜多，此即说为无着相之。用这样子骗之一切法颠倒执着，毕竟无所有故，这种智慧就叫做无着相智。而无着相智就是波罗波罗蜜多的自证圣智，而这种圣智所证的境界就是如实，就是一切法不可得。 真如的法性。这里呢就在讲骗知着骗知的意思啊，着骗知就是能观的正智，底下的着不可得跟着如实性都是在讲所证的境界啊，所证的境界。好，底下这一段文请在上面写着不可得，在广分别什么叫做着不可得。倒数第二行，又舍利子，若能骗知诸杂染法如实性者，那个顶上天的地方呢，你下一个小科在广分别什么叫做着如实性。这是三段文分别在讲这三段义。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这边的第二段，又舍利子，诸法皆以无着为相，以诸法相不可得，故名无着相。啊，你前面的正骗知，你的骗知缘起所证到的境界是什么呢？证到一切法不可得，没有你可以着。连凡夫的时候，他以为颠倒杂染有所着相，其实呢也都是一种错误分别而已。啊，你正骗知正观缘起所见到的境界，连凡夫杂染所着处都不可得。啊，所以他说以诸法相不可得故，名为无着相。这无着相是以无着相智所证的境界才叫做无着相。所以无有少法为起相故，啊，为起相多个字，为缘起相。缘起只是缘起，没有可分别的少法自体可得。所以今天现在眼前一切法相的生灭变异，都是自己名言的分别。其实实相是什么？无有少法为起相故，而现在前。你现在前者，所有一切分别生灭变异的法，都是自己的名言执着的分别境界。以于此中无相可得，故名无相。无相不是你远离众相，而是说你于正智去弃证一切的法相，没有相可得，只有缘起的变异。而缘起的变异只是依世俗名言去分别，以无着，以无相故说明无着。所以无相跟无着，无着是智，无相是所弃证的境界，这两者是观待而起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以无着智所证的境界叫做无相，以无相故说明这个行者有无着相智。所以也就是说，正智跟如能观智跟所证的境界其实是一如的。若一切法有少相者，应于此中有着可得，有着可得。如果你于一切法去分别的话呢，就有此是法此是非法嘛，所以应于此中有着可得，就有着。你纵使着于圣道也是着，着于禅定也是着啊。那么如果你修一切法都是要离一切的染着贪着心，那么你如果有少法可得的心，就是还见到不平等。你心有不平等的取着心，你这种法就叫做有着智。有着智就是世间。以一切法众相皆无，众相那个众就是分别，就是因缘啊。那个因缘相本身都无所有，是故此中无着可得，根本连因缘都不可得，何况因缘所生法。故说诸法无着为相，虽作是说而不如说，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只是依着世书的理路密意说言，以诸法无着为相。其实这个诸法无着为相并不是另有一个修相可得，所以前面就问依何等法为所行境，那个所行境的境相也无有境相众相可得的。虽作是说而不如说，以无着相不可说故。因为无着相只是了知嘛，只是通达嘛，只是心里面的自证圣智。自证圣智就是明白这么一件事情啊，不是还有什么话可以说，不是还有什么说自己证极果的这种分别见。所以则和以无着相无所有故，信远离故，不可得故。这个道理已经跟前面所证的境界是一样的了，啊，因为这个分别所行的境界是无所有的，为什么呢？信远离，远离一切的名言，啊，远离名言就是与名言不能够施设它的差别，差别无所有是因为自信根本不可安立， 所以由此之故，自性差别都是自己的自性分别，于是了知一切法不可得。又舍利子，法无着相，不可示现，无能显了，然为有情方便施舍。啊，方便施舍。底下那个是顿点还是什么号？顿号，那个顿号要拿掉。啊，这个法无着相的原成实性呢，是不可示现，是不能显了的。可是什么？佛为有情方便示现此无着相故，这边要加个顿点。所以呢，我们今天众生听了这种种法呢，就不应当起什么执着少法可得的心啊，因为法无着相这件圣义地这个圆成实性呢，是不可示现，是无能显了的，是不能以一切言语施舍可得的。所以你于一切施舍于心中假定有少法可得可分别法的话呢，就不了知佛说法是方便示现此无着相，这一切法都是无着相不可得的。所以我们于其中不应起执着心啊，这个断句有点问题哈，我再念一次。法无着相要加个顿点。这个无着相，法无着相就是空性，就是真如，就是缘起，一切法只是缘起，所以没有可分别的自体可得。这个圣义，这个圆成实呢，是不可示现，是无能显了的，本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呢，还是勉强施设一个密意说言，种种以上这么多法，对不对？是为有情方便示现，此一切法都是无着相，故这边加个顿点。所以呢，众生听闻这一切的方便示现，于中不应起有少法可得，而分别此事世间、此事缘成时的分别之见，这个都是执着，这都是分别。那分别什么呢？分别染尽颠倒啊，染尽颠倒。所以底下呢，就分作三法了。又舍利子，诸杂染相即是无相，非杂染法为起相故而现在前。啊，这个杂染法并不是真正缘起有生而现在前，就像如梦中花一样，它根本毕竟无体，无有生起。无有升起之后，你从梦中醒来，觉得你失落了梦中花，于是你就说，哎呀好苦啊，我的这个所证境界已经灭去了。那么呢，空中花梦中的境界毕竟无生，何来灭去？你于中的分别更无果可得，这一切杂染的分别境界毕竟无起。可是我们今天呢，妄见在前，所以说有生灭，说有生灭。其实你以醒觉之心反省一下，就知道毕竟从梦所生的一切境界，毕竟无有体，无有相，不是有生有灭，有取有舍。你于梦境当中根本不可以取相，你于醒来以后也没有舍相，没有舍相。所以了知呢，不是有杂染法真正让我们生灭这一期的寿命相，没有寿命相就没有众生相，没有众生相就没有我相人相的差别不平等。所以你就了知，当杂染相本体，如果你就可以知道它无相可得，你就是正圣义啊，正到这个圣义圆成实性。为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你名言施舍嘛，名言施舍嘛。所以第二段他说，又舍利子，诸杂染法依止颠倒见而现在前。补上这几句话会比较明了。杂染法为什么会有起灭相呢？是因为依止于我的颠倒见，颠倒是什么？名言施舍。依止于我的颠倒名言施舍而怎么样？好像生生灭灭现在眼前。诸颠倒者呢，皆是无相，当体生灭都是无起无灭的啊，无起无灭的，无相可得。好，回来看这个文哈。上栏啊，6243页上栏倒数1、2、3、4、5、6行。又舍利子，诸杂染法是依止于我们凡夫的颠倒见而现在前的，所以毕竟无生，无生就无灭，而于生灭一期当中也没有变异相，所以一切法都是无相，所以诸颠倒者皆是无相，就 就是楞严经所讲的，你说这个手是正还是倒，你施舍有正所以才有倒嘛。可是我们平常的手平常是这样叫做正，对不对？这样反而是倒，我们只是名言施舍，于是会有正倒，立方才会迷方。你有一个东南西北的施舍，你才会有说，哎呀，我今天不是要到我要到的地方。你一切法有所减责，就是依止于颠倒见，才有这一切是法是非法的杂染现在眼前。那么毕竟都是无起无灭理，那么因为这一些起灭的杂染法都是颠倒见所生的无相之法，所以你于颠倒法当中呢，正见缘起就正见证入，不是别在颠倒法之外另求净土另求证入。诸无相者皆不可说，这种甚深意义是原来不可说的，故有相法即是无相。好，这段话很重要，请各位画起来。诸有相法即是无相，也就告诉我们般若波罗蜜多的行者，他做每件事情都弃证般若，不离般若，每法都有般若的味道，这谓之有相法即是无相。因为无相不可修，无相不可修，你怎么在一切有所作为的法之外说有一个什么真如境界可得呢？如果你离开这一切的三业造作，就没有法可得了，对不对？所以般若在哪里可以显？只有在有相法当中可以显。你只要与一切的有相法当中同证真如，同一菩萨戒体所谓的断恶修善饶益有情的菩萨心，这样去安住我们的三业，清净无染，清净无染，当体就是无相，当体就是无相修无相行啊。而这个不起勉强造作刻意分别的之见啊，这叫做般若的行者。又舍利子，诸清净法亦无有相，杂染法是依止于颠倒见，所以才有起灭。你于杂染法这个当体知道它有相法即是无相了，何况清净法呢？对不对？所以清净法是离一切分别的，所以它更是无有相的。所以杂染法无相，清净法也无相，那请问杂染清净是不是不二？除了名言加以区分之外，离开自己的分别妄心，无有想念分别法可得，这才叫不二法。这个不二法所行的境界叫做不可思议。所以则何？诸杂染法尚无有相，况清净法而可有相，对不对？杂染法都是名言分别，而清净法只是为了要对治，告诉你弃舍一切的杂染法所证的境界，彼岸就叫清净。所以清净只是名言施舍对治杂染法毕竟远离以后所证圣智所行的境界，所以它更无有相了啊，更无有相，所以它只是一个目标。到达目标之后呢，你没有相可去分别说你得与不得，得与不得。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几句话呢，就倒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八行开始，这段话很重要啊。了知诸杂染法即是无相，一直到况清净法而无有相，这段话我是建议各位能够背起来。这是用染净不二，为什么呢？染净有二相，都是同一颠倒见，而颠倒见是遍地所知所行的境界啊，所行的境界。能够了知这个道理，就可以弃证一切法不二的理由是这样。所以同前面的两卷呢，你要去理解前面的不二境、不可思议境啊、不二法，都要用这个理路去思维。由此来正思维什么叫做一切所着处不可得啊，用这个法来说。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的正观，就叫做如实观啊。所以底下呢就解说什么叫做如实啊，着如实性，一切所着都是如实，因为根本不可着，着不可着，所以根本无着，无着就正无相，而这个智慧就叫做无着相智，所行的境界就叫做无相。我这样子把它合起来说哈，这个道理各位自己去反复体会。又舍利子，若能遍知诸杂染法如实性，如实性就是缘起性，而缘起法其中其外都没有少法可分别，所以说无相， 能够弃证这个无相，就叫做无着，因为没有法可着，谓之无着。彼诸杂染法皆不可得，然诸有情由颠倒，颠倒就是名言分别了啊，由颠倒故起诸杂染啊，起诸杂染就是起杂自性差别的我法二执啊，起自性差别的我法二执，而自性差别的我法二执就是于一切相起爱非爱的颠倒见啊，这都是互相依止离哦，所以真实一品真的是越发相形觉得重要哈、啊，各位不妨多去复习。那么诸颠倒者皆非真实，你既然说是颠倒嘛，都是假施设的名言法，那么既然是假施设的名言法，都没有真实性可得，若非真实则无实体，加个字性啊，两个字自性，皆没有实体的自性可得，也没有他因缘所生的相可得，所以实体性都不可得了，何况其假施设的相啊，为什么他共依止这个颠倒分别的名言法，没有实法可得啊，没有实法可得是无性亦无相啊，无性亦无相，若能如实片知即名清净，不是离开杂染之外有清净法可得，所以于一切颠倒着处如实片知即名清净，所以什么叫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如理作意的三摩地心，只是因地可以修的呀，你到了佛地也是这一念明了性而已呀、啊，也是这一念明了性而已，所以如实片知即名清净这句话请各位用荧光笔红笔画双行插线，所以我们修了半天就是这几个字，如实片知即名清净，能够与一切颠倒所着处正观缘起啊，正观缘起就叫做清净心啊，就叫清净心，所以诸杂染相尚不可得，况清净相而有可得呢，是故杂染清净二法具非有相，非有相者请旁边注明色等运啊，指五运啊，还有十二界啊，十二处十八界运界处，这叫做有相，那么离了有相也没有圆成实法可得，所以他说非圆成实，非有相就是非世俗，非圆成实就是非圣意啊，所以离杂染清净的分别就是断一切的颠倒，离一切的颠倒就没有可施设有相的世间世俗，也没有相对于观待于世俗所施设的圆成实可得，因为圆成实就唯识观来讲是怎么定义的，于依他起相当中永离遍计所知，对不对，而遍计所知是无有实体无有相，那你远离什么，你远离一个无相法，没有一个标的可以说你可远离，那你说远离有相可得吗，而圆成实心定义怎么定义的，是于依他起相永离遍计所知，而遍计所知无所离，无所离者圆成实又定义在永离遍计执，那请问圆成实相可得吗，圆成实相也毕竟不可得，所以你才可以于圆成实假说世俗正法当中去了知什么圣意无自性，对不对，你不要另外有一个清净圣意地去自己安立，所以离了有无二边，离了杂染清净二边，离了一切的边界又不立中道地以地，这种集离两边的智慧就叫做中道第一地的智慧，所证的境界就叫做真如，所以前面第二行才说如实片知即名清净，所以自证圣智就是如实片知，如实片知我们今天的凡夫就可以修了，只要在一切法当中观缘起，不去分别自体啊，于自体当中再去由自己的施设去分别它的染净，离一切的染净就没有世间相可得，离了世间相就没有离遍计所执的圣意圆成实可得，所以也通达了之，不但非世间的有相，也没有离了一切世间有相的圆成实性圣意可得，这个才能够弃证不二啊，弃入不思议境，所以这一段的法要呢都是修行的关键啊，修行的关键，所以前面两卷的每一个恶法，每一个恶法都是从头到这里用这三个问题施设 前面第一个问题先鉴别菩萨种性啊，一定要以无畏之地这样子去行修，然后呢要去正观，依什么法？依无边法弃正一切法空。然后了知，如果你以无边法弃正一切法空，那么一切形象都是他的形象，所以你没有办法以少相可以分别何者法是修，何者法不是修，你没有修相可以分别，于是说无相可名其相，可名其相就是这个道理啊！各位反复前后这样呼应去体会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底下呢已经进到结论，他说又舍利子，诸法无相，无相就是无物世间相啊，无蕴界处叫做无相。为什么蕴界处是依颠倒法所有生灭啊，所有变异，所以它毕竟根本是无相可得立，非圆成实。既然无物世间的蕴界处相，就没有圆成实的圣意可施设，那么离一切的世俗圣意说明无着，所以无着是离染净二边，离世俗圣意两边，这才叫做无着智啊，才叫说明无着。故说诸法无着为相，诸法就是无边法，无着就是一切法空啊。你于无边法的形象正观缘起，就知道没有一法可得，你弃正一切法空，就叫做无着，不是说有相而观空。所以于是说呢，诸法无着为相，一切法无着相故，说明无着啊，没有可以着的相可以得。而渔夫呢就认为有一个什么，渔夫一生着无着相，又认为有一个圣意，又认为有一个圣道，毕竟涅槃的境界可弃证，所以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呢去分别一切的法，所以呢不能够毕竟呢提升对般若的正见。又舍利子，如是名为说一切法无着为相，而不能够如言所说实有其性啊。所以此无着相当知即是智所行处，无着相就是真如，智所行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于一切的无着相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行的境界，所以他说此无着相当知即是智所行处，这个智当然包括一切佛的智慧了，佛的智慧所证到的自证圣智的无着相的真如境，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行之处啊，所行之处。所以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就是正观真如如实遍知的清净智慧。此无着相智所行处，一名般若波罗蜜多，这是反说而已了哈。能够弃证一切法没有相可着的这个智慧所行的境界，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行无边境，对不对？无边境就是前面的无边法为所行境啊，于一切的差别境界当中了知诸法性是空的，无有法可得。所以他说啊，无诸无着性当知说明行无边境，所以他没有形象可分别，依弃证诸法无可着性的智慧呢，当体说行于无边法的所行境。好，这边呢就算是一个结论了。又舍利子，所行处者当知此显非所行处啊，这又是法非法的语句了。他说所行处当知此显非所行处，那个非呢其实是通无，也是超越的意思。非也就是无所有的意思，你所行处如果有少法可得，都是非法啊，都是非法，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多的所行处啊，这个智所行处，一切法空的圣智所行处都是显一切法没有法相可得。所以他说啊，所行处者当知此显非所行处，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行处相可能显示。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解说6242页下栏中间第二个问，他们问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这边就跟你讲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你去实践六度四摄弃证真如时候， 那个时候你自己的自证圣智的那个波罗波罗蜜多非形处相可能显示，就不是用任何的形象可以来说是或不是。因为真正能够去体会般若的人，于一切杂染处都可证缘起真如，何况啊，何况一切的形象，你能够去区别此是法，此是非法呢？所以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行至无边的时候呢，没有一相不是。所以他说，非行处相可能显示。又舍利子，所行尽者，当知显示非所行。行尽前面那个处呢，改写一个字叫做智。般若无相可说是他的智相。那么你以这个真如气证啊，这个以这个般若的证智气证一切的境界，没有一个境界不是真如。所以第二段呢，前面讲智，这边讲尽。智非行处相可能显示。所行的境也没有啊，也没有境界可以分别。他说，当知显示非所行境，非所行境就是气证什么一切法尽性不可得。为什么？以一切法如实之性，如所有性，皆不可得。一切法如实之性，如所有性，皆不可得。如果你如实正观去观察的话呢，如所有性皆不可得，就是圣意无自性。所以最后般若证智所证的真如法性的境界也无有相可分别，所以他说如所有性皆不可得。所以一切法非所行尽，为什么？以一切法无尽性故。又回到前面啊，前面所依一切法无尽性的这个境界，若能如是遍知诸法，是则名为行一切尽，虽作是说而不如说。若能如是遍知诸法都无所着，这无所着就表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智不可着，他所证的净性也不可着，离一切的能所二边不可着，说明为无着，由失离去，故说般若波罗蜜多无着为相。所以无着者是悯能所所相应的那个无分别境界，谓之无着为相啊。所以无着为相是离一切能所假施设名言如是说为无着为相，不是说无着有相而不着。其实简单一句话哈，他这边就用这么长的理路呢来让我们去思维。好，底下呢就讲谁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呢啊，谁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呢？只有走过这条道路的前辈菩萨大德才可以证明嘛。所以这边呢就鉴别两种行者，他可以自己体现到这种能所不二悯相正性的这种无着为相的道理。他说，复次，舍利子，如是所说如来自净，有没有？那个自就是所行处，净就是所行境。诶，看到这里我们就不禁要去回忆到593卷，593卷请看到6200页下栏第二段啊，6200页下栏第二段，发起续结一开始问了五个问题之后呢，正答第一个问题，他就说了，复次，善勇猛，般若者为智所行，非智所行，非非自净，亦非自净。这就问智跟净，对不对？然后呢，这边就有两个很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以智远离一切净故，是指智跟净的不相属性。然后倒数第二行下面，我曾经画过了，以智怎么样超越一切净，即一切净而又离一切净。为什么？智不可着，净无所系。所以他说，智超越一切净，超越邪经。所以前面就在讲自净，他的自性都不可得。所以翻回来6243页，看呢，读了43页的般若经以后呢，他们还是跟前面呼应。所以呢，前面在讲般若的法性体性，这边在讲般若的行法。所以呢，般若的行法也是假立能所啊，说我们有能观智，有所证的净，可是呢，到最后如理思维，如实遍知， 弃证到一切清净所缘境界之后呢，敏能所而所证的自净都不可得，假说无着为相。所以他这边就结论说了：复次，舍利子，如是所说如来智、如来净甚深的法要，若欲宣说分别开示，助办甚少。就是说能真正这种于一切宣说分别开示的世俗正法的施设当中，能够去体现、能够去实践、能够去弃证的人真的是很少的。此中这个助办者，就是能实践、能够有这样子的正验经验的人，谓之助办。他说这种助办行者呢，唯有两种人，其实三种人啊。第一种人是唯有见地取大菩提的诸声闻等啊，因为舍利弗是示现声闻行的行者，他那么你讲般若了，就是为了要劝小向大嘛，啊，劝小向大，所以唯有见地，见地就是证般若分别智，取向大菩提就是毕竟屈入一佛乘的行者，不管你是声闻、缘觉、二乘行者，如果你于中听到这样的道理，法空正见的道理，你于意见地心取向大菩提，入一佛乘的声闻、缘觉的二乘行者，那个等包括缘觉在内，只有见地回小向大取一佛乘取向大菩提的二乘行者，以及什么呢？以及以正正性离身不退转位的菩萨摩诃萨，这指的是八地，指的是八地。退而求其次，并且所谓具足啊见啊，并包括什么？连同见具足普特伽罗于无上乘不复退者，这是正忍位的行者啊。我们发起加行道有一个软顶忍是第一，对不对？你证到忍位的人呢，他于无上乘呢已经不复退转了啊，毕竟能够见到啊，毕竟能够见到，所以只有这三种人才可以为这个甚深法空见呢做助办啊，做助办。那其中见地取大菩提的声闻，这可以理解；八地不退转位的大菩萨啊，已经入啊不动地的菩萨也可以了解。那这边就特别解释什么叫做见具足普特伽罗，就是正忍位的行者。这边就说了，比见具足普特伽罗亦能亦于如是甚深法要，能正修行，远离众惑。底下那个符号改成分号，所以你能够在加行道中中去时以音响忍，然后呢调伏自己的三业造作啊，依止于清净所缘圣意地境啊，这样子好好修行，入忍位的普特伽罗已经毕竟于如是一切法空的甚深法要当中修正一切的三业造作，远离一切的疑惑，不但自己自断疑惑犹豫，也为一切众生有情说这样的法，也令一切众生远离这样的疑惑跟犹豫。所以底下分号是讲起这种忍位正见的普特伽罗都已经是如此了，何况什么呢？底下深证菩萨，深证者加一个字，一般书本上是指深坐证，已经能够像声闻阿罗汉自坐证不受后有的八地菩萨，深坐证的菩萨以得尽性，以得尽忍，于施法要定无疑惑，定无疑惑。这边呢把见具足的普特伽罗跟深证菩萨呢，哎呀，同位而观，就表示说他们的功德其实是一样的啊，就像华严经所谓的初发心即等正觉，如果你入一佛乘的正见，正观一切法空，跟身坐正的八地菩萨以正的尽忍，其实功德是相等的，只是你今天保任功夫是如何而已啊。于是法要定无疑惑，你自己到了八地以后呢，不动地远行地后，对不对？意熟空啊，你正到一切法原来是诸法空性，到八地菩萨才可以真正不退，真的不退。到此之前只是没有疑惑，但是要一分一分自己身去作证，身去作证啊，直到八地才可以真正不退啊，真正不退。好，到624页，又舍利子，于夫一生如是妙法非彼行地，以上所说一切法空的道理呢，对一切于夫一生来讲呢，不是他可以体会的道理 啊，不是他可以说正道的境界。所以说为渔夫一生如是妙法非彼行地。啊，以上这段文是比较分别种性了。又舍利子，如是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教甚为然德，终不堕于下列信解诸有情手。有情手是属于这类众生所有了。这边请画一个夸符，鉴别下列有情。可是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人，若诸有情成事多佛啊，成事多佛不是真的说在无量劫去供养诸佛，就是你就像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的这一生，这一生如果你于每一件事情都去启发自己的觉性，对不对？用普贤十大愿安住一切的境界，你见一切众生 都如见佛一般行供养礼敬赞叹的心，你用这样的心安住一切的境界，就是如诸有情成事多佛。你一切法都见佛性嘛，都显发自己的觉性，这叫做诸有情成事多佛，成就最殊胜的清净善根，信解广大，如是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教，乃堕其手。堕是属于了，才是自己可以体现的境界，才是这一类信解广大的有情普德伽罗他所可行的境界啊。所以这是一对，这是一对啊，显他的信解力的差别形象。所以有这种信解广大力的普德伽罗才可以相应这样子的法教啊。底下呢有一二三四五个当支啊，每一个当支都是一个文段啊。第一个他说，好，话说到如此，你就可以得到五个结论。哪五个结论呢？底下第一个当支，当知如是诸有情类，什么有情类呢？正一切法空性无所有性，这种有情类呢，以知无量广大善根，这个叫做众善根。所以众善根不是只是修四六度，而是于一切四六度的形象上面能够开发一切法空性的自证圣知，这个才叫做知无量广大善根。因为善根只有信尽念定慧才能够叫做正无漏法的善根啊。所以于一切四六度形象当中能够自证法空正见的，才叫做直无量广大善根。你这样子的法空正见就可以调伏一切的善业造作，所以他说成就调柔清净意要。你心越清净，你越有堪能性，越有堪能性，你对一切甚深难行之法你就有堪能性，你的境界就可以一直不断的提升，这叫做成就调柔清净意要。调柔加两个字，调柔三业。你对于调柔三业所升起的烦恼跟随烦恼的相，就有清净意要心。你认为调柔烦恼啊，起柔顺忍的清净法行，这一切当中与一切人道当中是最殊胜的，因为只有人才可以这么做。以于过去无量佛所执菩提种，发弘誓愿，行菩萨行，称佛所称，清净如来印证等觉，就是法体三宝了。于甚深法如理请问，请问就是善法欲了。故此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教堕在其手，属于这一类众生所行的境界啊。这是第一个结论。好，第二个结论，当知如是诸有情类或已证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初地以上就证啊，毕竟上品的无生法忍是八地啊。或近当证，近就是将近，或将近指的是什么？忍位，加行位的忍善根以上，叫做近当证无生法忍。故此般若波罗蜜多相相应法教也是属于这一类有情相应的法教，这是第二个结论。当知如是诸有情类即证无上证等菩提，除悲愿力，不求速证啊。所以即证跟速证是不一样的，即证是入一佛乘，毕竟不退转，不求二乘，叫做即证啊。中间不取少法可得啊，不以少法可得的有所得心去走上这一佛乘的修行道路。所以除了悲愿力之外呢，不求速证涅槃。可是不求速证涅槃，请翻回来前面我们今天一开始念那段文，6241页， 虽然他不求速证，可是他这个时候的智慧对一切的生死流已经有什么样子的法空证件呢？以作边际，以渡大海，以超大难，就是心经的第一句话，心生般若波罗蜜多，照见怎么样，五蕴皆空，就是这段话。于生死流，于一切十二缘起的正观，你不离这个世间，就可以证到五蕴皆空的证件。这种证件就叫做于生死流，以作边际，以渡大海，以超大难。可是因为你以悲愿力故呢，怎么样，回来看这段话，除悲愿力之外，不求速证，加两个字，无余涅槃。不求速证，无余涅槃。因为你知道自尽都一如，无有少法可分别其中，所以你于其中就不可以说涅槃是可证可住的。所以不求速证是其实关键，一切法五蕴皆空，没有五蕴生，岂有弃舍五蕴所证的无余涅槃境界可得呢？所以此唯一只是随顺世间因缘，行大悲救度众生啊，如幻三昧所行的境界而已。所以除了如幻三昧悲愿力所行的境界之外，根本没有速证可得的无余涅槃，这才叫是正观。这是第三个结论。第四个结论，如是当知，你能够弃证一切法空的证件，就叫做蒙佛受记，或者不久当得受记。所以他说，当知如是诸有情类，于诸佛所已得受记。你或许觉得，哇，我还没有被佛摸头啊。那纵使你今天没有，你也应当知道不久当得受记啊。这只是你自心的分别相而已啦。这是第四个结论。第四个结论，当知如是诸有情类，色未得佛现前受记，如已得佛现前受记。意思就是说，纵使你现在以为你没有被佛摩头受记，可是你跟已经得佛现前受记者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为什么？你已经有这样的证件，所以只问证件，不闻行法啊，不闻你行法的功德有高低，但问你的信愿力是不是清净依止于一切法空的证件。所以证件是关键的。也因为有这样子殊胜的法义呢，所以藕益大师才在他的阿弥陀经要解当中说啊，信愿必得往生，行法高低，九品都是方便名言施舍。九品只是要显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连一生都没有造过善业的人，临终一念，如果你能够起大惭愧心，都可以依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得生彼国，是显这个道理。你最下劣，你只要临终那一念因缘具足，得善知识为你说法，起大惭愧心，仅一正念之力都得以往生，对不对？何况你这一生不是没有善根啊，不是没有修善法，是要显这个道理。然后呢，第二个九品安利施舍的秘密意是什么？是显唯求上品上身，三福具足，三福十一行具足，就是上品上身的形象。所以九品当中当取上品上身，出上品上身没有少法可得，只有常行上品上身的三福十一行，广行一切的资粮，这是唯一行净土法门的所行境界。所以纵使你以为未得佛现前受记，如果你能够弃证一切法性无所有的话，就跟已经得佛现前受记者无二无别，无二无别，是这样殊胜的。所以这当知有五种结论啊，这五种结论是让我们升起信心的。又舍利佛，又舍利子，若诸有情善根未熟，福德也薄，薄福德故，尚不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经典的名字，况得手执读诵受持书写供养为他广说，就是五种法行啊，读诵受持书写供养为他广说，这跟法华经一样啊，般若经也说这五种法行，彼能如是无有是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种善根修集福德的话呢，你也不可得闻般若波罗蜜多经典的名字。如果你根本不得般若的经教，何况 读诵、受持、书写、供养为他广说的五种法行呢，彼能如是无有是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得这样殊胜蒙佛受记的功德的话呢，还是要入于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最后抵达究竟无学位，依这个无位次第，依一切的形象次第而修，次第升起。所以不能够直理背事，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还是要从积善根、积福德这个资粮位跟加行位的行处次第升起啊，不能够弃舍这样子的事相而修，这样子才可以怎么样？若诸有情善根已熟，夙愿力故得遇此经。此经指的是般若经，听闻、受持、书写、读诵、恭敬、供养为他广说。又舍利子，若诸有情善根增盛，亦要调善。所以善根增盛、亦要调善要加个顿点啊，善根增盛，因为你广植善根、积极福德，对于一切法空的正见呢，又有益药，又依这个法空的正见呢，来调柔一切的三业造作啊。如是般若波密多相应法教，乃堕其首，才是属于这一类有情的相应境界。我既说，底下要冒号，对不对？于是呢，佛就这样说：对于这一类积极善根、修集福德，对于般若法空正见有益药心。以法空正见调柔调伏一切的烦恼随烦恼三业造作的行者呢，他对这一类相应法空正见行者说：我既别此人怎么样，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或菩萨圣，或声闻圣，不管今天他所行的法是菩萨圣的法或声闻圣的法，由得此法身心爱要，先虽懈怠，这边先调列一切的放逸法啊。什么是放逸法呢？懈怠，懈怠就是不去起闻思修请法如理请问的心，多乐睡眠，睡眠就是昏沉啊，起无记如畜生行一般的三业，起不正知就是邪见，不住正念啊，不住正念就是贪染世间形象的常乐我净，四种凡夫的颠倒，或心散乱就是分别，或单然饮食，觉得饮食有少可乐尽可得，或爱珍财，不管是自家财宝或是眷属姻缘都叫做珍财，或好出语，出语依圣意来讲就是戏论啊，依一切来讲的话呢是粗暴语啊，粗暴语啊，或喜暴恶行，或怀傲慢，或根暗钝，对于以上这一切相违法无所了之啊，无所了之应当要倒装到前面来。彼由如是善根力故，什么叫善根力？对于般若经诸法空的正见身心爱要，以这样子于诸佛前种植善根的力呢，前所说过，过就是过患，前面这些懈怠啦、乐睡眠啦、起不正知啦，乃至于怀傲慢啦、根暗钝，这些过患怎么样？一切皆转，都会转变，都会得到毕竟的转移。由得如是甚深法要，摄是声闻，就会怎么样？转成菩萨啊！原本是声闻行者呢，他就会得闻种植善根呢，得闻般若的经，正法空的正见，就会转成菩萨行者。于法空的甚深法呢，就倍生爱要，于诸境界能不放逸，所以不放逸摄前面一切。设前面一切的相违法，于诸善法爱要修行啊，就是闻思修戒定慧，接着爱要修行，勇猛正勤，离诸懈怠，乃至对不对？离诸一切的傲慢以及根暗钝相。所以他说啊，勇猛正勤，离诸懈怠啊，这个只是浅说了哈，先讲第一个放逸法的懈怠，那广说到后面的根暗钝。你能够了知这一切的世间散乱心都是放逸法，所以你一心摄念守护善根，不出言，不行暴恶行，恒修恭敬，乐习多闻，精进自然，无所贪染，善能拣择。拣择并不是挑啊，并不是挑，是诠释的意思啊。能够对一切的法义，能够透过 正确如理的思维，这叫做善能减责，甚深法义。所以当知道法只是治病啊，法只是治病，病治疗法，病治疗，病治对治法，成就涅槃以后呢，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能所要相忘啊，这叫做善能减责，甚深法义。若欲圆满如是功德，当勤修学甚深法要，就是一切法空的正见。复次，这边其实就是赞叹了，然后简洁，我们要对治什么样的放逸法，知道这放逸法是种种过患，那么既然知道它是过患，就要常常修四念住，用四念住呢长养我们的信进念定慧的善根啊，与一切善业，善业呢与业不出出言，身业不行出报，意业恒修空尽，乐习多闻，精进自然，无所贪染，就是闻思修。那与一切所行境界呢，不染不杂，对不对？不染不杂，不起喜忧苦乐的受想啊，这样子去弃证法空的甚深法义。复次，舍利子，若诸菩萨获生闻乘，闻思法要，获殊胜果，得闻如是甚深法要，决定不复行诸放逸。这放逸指的是前面那些过患啊，懈怠啊，睡眠等啊，只要看到放逸指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你不信你看看，你今天呢，不管你今天修行到现在心有多清净，或觉得你今天理解这个法要有多么甚深，你只要把这些经呢，一天不读，两天不读，一个礼拜不读，一个月不读，每天就只管睡觉，吃喝拉撒睡啊，随着三餐饭配电视，我跟你讲，你还是忧郁症，你还是散乱心，还是调举心，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是调举。所以呢，还是要安住境界，如律而行，如法而住，这样子呢，摄护诸根，不出诸言，不行暴恶，摄念自己的三业，恒修恭敬，乐习多闻，精进自然，把这些于一切境界无染无杂的心当作本来事，变成你的转依清净的习气，用这样子来替代一切的放逸过患啊。知道这一切放逸法于这些恶法当中不生保性，知道这些东西都没有保证的，不是像如来藏经当中告诉我们，哎呀，这个既来时困难免，不是一切法这样自然摄念，我们今天的心呢、啊、还是会随染就起调动的啊，随起调动的，所以还要依法依律而住。因为什么呢？这一切放逸所起的过患是不能保性的，善欲精进，俱无退减。俱无退减，于所修行不生慢缓，于外邪法不乐思求，这个时候你就根本没有喜爱这个五欲六尘的杂染心，于贪慧痴不多现起，你久久久久对于贪嗔痴就不去串习它了，如是等果无量无边，皆由得闻此生法要而能够相应，而得相应，加上几个字，皆由得闻此生法要而得相应啊，这样的文句会比较圆满。这段文都是劝修了哈，所以我很快带过。又舍利子，甚深法要，非但耳闻，即名为果。你看，一句话一句话，心动不如行动。就劝我们今天听到般若经的人呢、啊，不要把法空当作一个知见，耳朵听听，右耳进左耳不就出了吗？久久就不摄护这个正念，故嘛未记啊啊。要不放逸，精进修行。所以但知一教经就有这句话，对不对？告诉我们呢、啊，但勿放逸啊！你如果常行放逸啊，你的根呐、啊、没有办法摄念，没有办法摄念，你就没有办法永断烦恼啊！所以如此呢，如实了之，才有办法怎么样远离众恶，还不忘菩提心呐、啊，自他俱利，旁边就写菩提心，要令菩提心。用这样子的文思修戒定慧呢，修学令其增长广大，以恶力菩提道为依止，乃名为果啊，乃名为果。所以还是要依法依律，不放逸，精进修行。精进修行包括文思修戒定慧啦，如此呢，一直不断的反复去如实了之，去串习我四念处空性的正见，远离一切三恶随染的众恶造作，还不忘 观修增长广大自他聚力的菩提心，这才叫做行果啊。又无闻法者，你如果只是听闻的话呢，未于法要如实了之，加上精勤修学，非于正法起意解行啊，起意解行，不要说你不修不正就真正不修不正啊。所以若于正法起意解行，当知彼类不名为闻法。你今天听跟不听是一样啊，因为你把它当作是正见供在那里，而不行于其中，不安住其中。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了，心动不如行动，耳闻还要思修，对不对？还要思修，安住于戒，常常摄念自己的三业，在定慧当中。定就是止习业的恶习造作，慧就是要观照一切无染无杂六恒住的心地。若于法义起颠倒解，不正修行，当知彼类于佛正法定无顺忍，加个字，柔顺忍。我们说佛教导我们的忍，忍就是对于真理实相的确认，有三阶段。第一阶段闻慧相应，叫做音响忍。然后呢，你于其中把音响听闻所得的正法教用来调伏三业，这个叫做柔顺忍，只得到调伏三业的清净心，而不以为有清净境界可证，这叫做无生忍。无生忍是确信没有一切法真实升起，可是没有一切法真实升起会起一种过患，你就会不去行啊，你就会舍事啊，舍事而助理，你于理当中呢助于偏正涅槃，这个时候呢佛不赞许。所以他说啊，这种人如果不去调伏三业，就叫做于佛正法定无顺忍。为什么？他执理废事，不以事修来安住正行啊，只以为他的知见已经相应法空的正见，我能够理解，我能够了知，就叫做已经正，其实不是的啊。你还是要依这个正法教调伏三业啊，调伏三业，常行柔顺忍，就是要调伏三业。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什么净宗学人一直被骂呢？老实讲，就要告诉我们，我们虽然知道待业可以往生，因为这是约什么九品施舍的下品下生说的，可是真正佛施舍九品往生的这种刑法的次第，是要劝我们择上品上生而修，对不对？积极一切的善行，最重要是要调伏三业。你于净土行起了信要心之后，如果于一切境界当中不调伏三业的杂染，这样叫做行者吗？你以什么善根福德之良因缘成就而得生彼国呢？所以重点就是要去行三业的清净功德，这才是关键啊！不要这个一个礼拜呢去念一次佛，对不对？共修一次，哎呀，就可以保证必生彼国，没有这件事情。你还是要与一切的正法教以四念处摄护我的善根啊，令我的信净念灵慧这五种善根增长广大，然后呢常行七觉知的定，然后呢依正慧行于八正道的中道古心人道纪当中安住身心，这叫做柔顺人，不执理废事。于此呢又设立子，与我正法毗奈耶，法就是经教，毗奈耶就是律。所以呢佛告诉我们说，他灭度以后呢，我们以什么安住呢？要如法如律。如法就是要经常听闻正法，如律就是以戒律来摄护身心三业，如说而行乃得柔顺忍啊，一直不断的以这个正法教来调顺我的三业，这样子来确认来体现一切正法教的教导。底下就讲了什么叫做柔顺忍呢？说言顺忍者位于正法无导简则，简则就是诠释哈，请问不要去说挑三拣四叫做简则，简则就是诠释，你正确的诠释。那么诠释之后呢是闻思，闻思之后呢还要以三摩地心当中指我们的恶业的习气哦，观照无漏的正法，叫做发起正行，这叫做柔顺忍。所以一样就是要闻思修，以闻思修的正法教来调伏我的三业， 只习恶业的习气，随顺无漏的正法，熏其无漏的种子，这个叫做柔顺忍，而不以为这个清净的心地是涅槃的境界，不住在这个唯智的涅槃境界啊，一直不断的无量劫这样子随同一切众生修学柔顺忍。又舍利子，顺忍具足布德伽罗，安住正行。所以我刚才讲了，具足布德伽罗就是什么？加行为四善根的忍善根，对不对？你正忍善根者，就一定不退，必正圣道，就离圣道不远了，只有两个刹那就可以正了嘛。所以当知决定不堕地狱旁生恶鬼诸恶趣中，即能证得正法圣果。所以前面特别推举的具足，就是见具足啦，加上一个字，那个顺忍就是正忍善根，于是这种布德伽罗叫做见具足布德伽罗。因为这种布德伽罗已经不放逸了，他以正法教来安住正行，就是行于八正道，叫做安住正行。当知这一类的见具足的布德伽罗，毕竟不堕三恶道，一定相近成就无生法忍，必定速速可以证得正法圣果。又舍利子，诸有情类不因宝性微小善根，未必即能脱诸恶趣，就可以脱，就是不受系，无系的意思，就不系缚于恶趣的因，当然也不受恶趣的果了。如此呢，以这样子的正法叫勤行精进，亦不可保。这样子都不可保了，乃至于法未具正见，于诸恶趣犹有堕落，还修集有这种三恶道的业因的人呢？所以这样子的精进行者，也就是说到达忍位的人哦，到达忍位的善根哦，他还是可能堕三恶道的。虽然他堕，可是堕了之后呢，很快就会起。意思就是说，忍位的人他都不可保性，犹有三恶道会堕，只虽然会堕，可毕竟还是会成就见地，成就见道。何况如此了，乃至于呢，那个根本不修啊，根本不修法，不如立住的那些未具正见的行者，于三恶道呢，有堕落的业因呐、啊，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人要起恐怖心呐、啊，三恶道的恐怖心。好，最后一段文，又舍利子，若于正法圆满修学得柔顺忍矣，我多加个字哈，能不复造感恶趣的业因，我多也多加个字。不复懈怠起顺，顺就是随顺退转的因缘啊，不去造一丁点放逸行，因为任何的放逸的因缘都是令我的心，令我的身会退转三恶道。与下列位不恐退堕，于所修行心不慢缓。这个下列位是指二乘，是自证涅槃的少少为主的心，谓之下列位。于所修行心不慢缓，于法空正见的一切修集广大法的这种菩萨正行呢，心不慢缓。因为你知道你要修学的法是这么无量无边，你还能怎么样慢缓下来呢？对不对？何以故？舍利子，比喻杂染清净分中能正片之，正片之就是前面讲的那个，对不对？片观一切的缘起呢，得到浊片之，浊不可得，浊如失性，有没有？前面讲的那最重要的一大段，如果能够于一切的杂染清净法能正片之，就是能弃证什么不二，正片之就是弃证不二。你能够弃证到染净不二，得如实见达一切法，如实见就是证一切法的如实性，达一切法就是能够知道通达一切法，加上三个字不可得。这样的话就是浊片之，浊如实，浊不可得，对不对？人能正片之，得如实见达一切法，所以中间要加个顿点啊，达一切法，你能够通达了之一切法，能所毕竟都不可得。颠倒所起虚妄心现，不生执着，知道这一切都是依止于颠倒心虚妄分别现有生灭变一切的相，所以你于中应当要观其如梦如幻，不能生有，不能生无，不能生生，不能生灭，不能生即起，不能生尽灭，这一切的 之见，这叫做不生执着。比于正法甚深意趣，以得正见，这样子才叫做正见，这样子才叫做具足顺忍。所以你于一切三业造作所行处，都要以这样的正见来观照。观照之前当然要止息自己的习气啊，所以要修止，然后依这样子的无漏慧来观照，调伏我今天的造作啊，止观，这样双运转，具足顺忍，依这样的正法叫调顺我的三业，随顺正行而行，聪明调柔，住清净界。这个时候界是本来是，是本来清净行之后，你所三业造作的形象就是如界而住那样子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呢，界已经不是一种系缚规条，它是本性使然流露出来的随顺法教。这样子如律仪正行，轨则正行啊，轨则所行，这都是各位要去读无其师地论，这个什么戒律仪有没有，这边有讲六法啊，戒律轨则所行，那个所行并不是轨则所行，轨则跟所行是两件事，是学戒的人他有一些地方呢是不能亲近的啊，有些威仪，轨则是指威仪，三业的威仪要守这个威仪戒，威仪戒虽然是小小戒，所行处也是为了要避免众生的遮难啊，众生可能会谤毁，如果你亲近一些这样子的不亲近的处所，就会被众生谤毁，为了避免众生谤佛谤法谤僧的谤三宝罪，所以你对于自己的威仪以及一切的所行处都要有所行有所不行啊，这些东西都是讲戒律了啊，就是住清净戒，那个不是分号，应该是冒号。什么叫做聪明调柔啊？调柔而没有调柔相，是从本性真如当中流露出不违背清净戒行的三业啊，随顺律仪正行，随顺轨则，随性一切所行，由这样子的安住境界得柔顺忍，无不具足。这个时候呢，你一切时一切处，你的三业造作都不违背正法教，都不违背正法教，而不是刻意这样子去表现给别人看的，这样子的行者会得到天龙八部的护持。所以他这边就赞叹了，有这样子得柔顺忍具足住的行者，天龙夜叉阿修罗广说天龙八部等上恭敬彼，都会恭敬这样的行者，何况诸人，就指我们这些啊普特嘎罗没有修行的护法大众啊，一切人道的护法大众都会跟天龙八部一样，对这样的行者如律清净安住的行者呢起恭敬啊，起无边无量的恭敬心。那么天龙夜叉阿修罗等一切大众呢，与彼上因爱念归取供养守护围绕，不令恶缘损坏生命及所修行。也就是说，你今天于三宝面前发誓学戒听法，起一念菩提心，就可以感召无量无边的护法大众护持你的生命不予毁坏，你所修行的善根也不会退转，何况诸人，何况你旁边一切的眷属因缘而不护持于你呢？所以今天如果你怪罪你身边的眷属因缘是你修道的障碍，都是告诉你今天你的三业造作在别人看起来还是不如法如律安住的。所以一切的顺利因缘都是为了观照自心的镜子，所以我们应当在一切的顺利因缘当中呢善观自心，那么无一法不是般若的行处，于是说般若形象是无相。为什么顺利因缘无非都是般若的行处，何有相可分别呢？所以故应勤修正法顺忍，若得顺忍，天龙夜叉阿修罗等常随守护恭敬供养，成无战舍。所以呢，不要以为护法大众不在我们今天这个法会，不在我的身边。你今天呢，我忘了多少了，十五届每一届有几个护法大众随行呢？25。好，好，我们今天呢，就开快车哈，开到了625页。